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一开始的时候主席已经跟我们讲了还有两日就已经圣诞节了。但不知道呢，每一年的圣诞节你带着什么的心情去度过呢？我们除了留意到呢，周围呢你会见到有多好靓的圣诞装饰啦，啲商店呢开始卖好多各式各样的圣诞礼物，在不同的食肆呢又会推出呢好多不同款式的圣诞大餐，以及呢你如果行过啲旅行社呢又开始推介呢种种的优惠团啊，话又去边度圣诞去睇下嘢睇下雪啊最好啦。但我们自己有没有想下圣诞节带给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寓言故事是这样说的。他说在一个圣诞节的夜晚，富翁和一家人就出去想着享用丰富的圣诞大餐。就在这个富翁出去的时候，圣诞老人就乘机鼠入他家，然后就跟那些琳琅满目的圣诞装饰品在讨论一件事，就是究竟哪个才是圣诞节的主角呢？于是高大的圣诞树就开声很高傲地说了，他说各位啊，你们看看各国的商店、家庭、客厅、教堂的门口，在圣诞节里面一定有我圣诞树的一席之地，所以主角一定是我啦。怎知呢，过了一阵圣诞卡都不禁示弱地说，圣诞树是你虽然高大，而且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你的足迹，但你没有忘记你的数量没有我们那么多。而且我是坐轮船坐飞机过来的，我的经历比你丰富得多了，所以圣诞节应该是由我做主角。当他这样讲完之后，那些的圣诞礼物又忍不住就立刻说了，我才是主角，你想想主人花在我身上的钱肯定是最多的，而且他永远都会将我包装得美轮美奂，所以圣诞节还不是我。当他们在吵的时候，一个有些年纪社会地位比较崇高的圣经就在壁炉旁开声说，你们都跟我安静，要做圣诞节的主角是要有凭据的，即是说什么呢，要有上帝的认证才可以做到主角的。大家不信就看看我在圣经里面记载，那天使对他们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日在大卫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住布卧在马槽里，那个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和那个天使赞美神，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的而且确，圣诞的主角必定是耶稣基督，因为他的降生实在对你、对我以及对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极大的意义。特别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天使所唱的这首伟大的赞歌里面，更加很精要地将耶稣降生这件事迹所带来的意义指明了出来。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而我要说我的题目就是荣耀赞歌的启示。现在就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没有恩典慈爱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当圣诞节就来到的时候，让我们去反思到我们不认识你，如果你不介入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今天仍然会在黑暗当中。我们能够被你选召，能够来到当中去敬拜你，是你给我们恩典。但是当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很多的污点，因为每一日每个星期我们可能都做了很多得罪你的事情，我们心里面有多好卑污的思想，求主你洁净我们，也都求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在你话语当中去思想你自己心意，去明白你的作为，让我们的生命不断被你更新。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求主你再次刚强我们，求你的话语打动我们的心灵，好叫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一起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被提升，能够更加贴近你的心怀，更加体会你的恩情，更加去爱慕你。我们将以后的时间完全交托给你，求你亲自带领我们。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诚心所愿。 请我们一起揭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三至到十四节。但我想我们都知道，其实有四卷的福音书，包括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其实他们都是记载耶稣生平的事迹的。当然他们是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表明耶稣生平的不同的特点。但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就只有马太和路加福音是记载了耶稣诞生的事情。马太福音首先就用家谱来开始，然后就将重点放在耶稣降生怎样去应验旧约的预言去表达出来。而路加福音就用平铺直叙的方式去记述耶稣降生的事迹。在第一章，路加就先讲述到施洗约翰的爸爸妈妈领受了得孩子的这个应许，然后再将天使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的对话记录了下来，最后就是施洗约翰的出世。而去到第二章的前半部分，经文就记载到因为该撒阿古士督就要做人口普查，所以他就下令通国的人民要回到自己的乡下。于是约瑟和玛利亚都回到自己的本乡，但因为没有住处，而玛利亚的产期又到了，于是就在客店里面仅能够提供的马棚里面去生了耶稣。就在同一个时间，主的使者就向牧羊人去显现，向他们宣告救主诞生的一个的消息。最后这班的牧羊人就来到伯利恒，找到玛利亚、约瑟和在马槽里面的耶稣，就将先前听到先天使所讲的说话告诉他们，然后再将他们自己听到的事就去见证去传出去，跟着他们就回去了。当我到看路加福音的时候，觉得有个地方很特别的，尤其是他在头那两章里面，作者路加就透过四个或者四种不同的人物或者角色去唱出了四首很优美的诗歌，其中包括了第一章所唱的玛利亚所唱的尊主颂，大家都熟悉啦，同埋施洗约翰的爸爸祭司撒加利亚所唱的撒加利亚的颂歌，跟住去到第二章就是众天使所唱的荣耀颂，以及一个敬虔的异人西面所唱出的西面颂。在这四首的颂歌里面，最简短的就是第三首天使所唱的这首荣耀颂，只有两句歌词，但却言精意简这样去将这个普世欢腾的讯息去宣告了出来。就让我们稍微去重温一下当时的情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节开始呢，就提到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有一班的牧羊人，他们在夜间轮班在守住羊群，在这个时候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在原文呢，主的使者是单数的，所以指导有一个主的使者站了出来。他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荣光四面咁照住呢群嘅牧羊人。咁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原来荣光照射咧喺旧约里面咧，往往代表住神嘅同在出现嗰个状态。特别如果你睇出埃及记咧，最尾嗰度咧讲紧嗰个会幕建造完之后咧，跟住就有神嘅荣光照住喺度，代表住神嗰个临在啦。嗱，当呢啲牧羊人一见到哇呢啲嘅荣光嘅时候，佢觉得好惊。于是天使就同佢哋讲：唔使惊。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讯息，是关乎万民的。原来大喜的讯息原文是取自福音这个字根，这个用语在当时的文化来说其实很重要的，当时的人就会听得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罗马皇帝该撒阿古士督在他出世的时候都被宣告为这个是大喜的讯息，一个嘅救主降临咁嘅意思嘅，因为当时嘅皇帝好自高嘅，等于中国咧嘅皇帝称自己做咩名噶？天子啊，系嘛？天子好高噶嘛，系咪？咁而古代嗰啲罗马皇帝咧都称自己做救主啊，当自己系神嘅，所以咧佢哋一降生，佢哋就觉得呢个系大喜嘅信息嚟嘅，总有一个新王出现嘅时候，佢哋就会咁样讲，觉得佢就一个救主啦。所以路加咧，佢特登用呢个字。其实是要暗示呢，就是要指出了这个婴孩耶稣的出生其实 是很伟大。事实上，主耶稣降生是宇宙间最大的喜讯，因为这个是关乎万民的一个好消息。即是表示到不单止只是关系到犹太人，亦都是关系到整个人类。天使继续解释说，因为今日在大卫城，即是这个伯利恒里面已经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这个介绍里面，其实表明了耶稣降生在地上其实有三种的身份。第一，他是救主，他是万民的救赎主，反映了耶稣他要拯救人类那个的使命。第二，他是主，他是万有的主宰，就是神。因为路加用这个字呢的原本呢只是用在神身上的。而第三，就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其实等于希伯来文所讲的尼赛亚。而尼赛亚呢，原本他的意思呢就是受高者，可以泛指到先知、祭司和君王。因为当时呢这三个角色的人呢都是需要被高又高立的。但是呢基督这个字呢其实主要呢是用来称呼旧约里面上帝一早应许了要差来拯救百姓的一位君王。所以这个字其实特别强调这个小婴孩耶稣他就是王。跟住这个天使就向牧羊人指明了怎样去认出这个小婴孩的记号呢，就是当他们去到伯利恒，他们见到一个小婴孩包住布的时候，然后又瞓在马槽的，这个就是那个主角了。似乎这个宣告仍然不足够去表达这个大喜的讯息的意义。忽然在天上就出现了一大队的天兵，他们连埋这个天使组成了一个超大型的诗班，然后就开始唱诗赞美神，为所发生的事情去归荣耀给神。诗歌的歌词虽然很简短，但是却为耶稣的一生作出了一个注释。他降生这件事做了一个注释，可以说是一个总结来的。天使他们大声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首是一首很漂亮的平衡诗，互相对句来。耶稣基督的降生大大地彰显了神的荣耀，因为这个事实正正显明了神的信实，就是他必定会按照他自己那个应许而去实践出来。但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留意耶稣出生的环境，我们发现他不是在一个很华丽很舒适的环境里面诞生，相反的，耶稣诞生的地点是相当简陋，甚至乎你可以说是很臭蚊蚊的地方。他在一个马棚里面去出世，他就是这样用最平凡的方式进入了这个世界。此外，我们发现到天使天君奉神旨意向这班牧羊人去见证耶稣的降生，其实都很特别的。因为在古代的文化里面，牧羊人不是什么好显赫的人，他们其实代表着一些最平庸最卑微的人，甚至乎有些学者认为其实他们根本有时不可以在圣殿里面献祭，他们负责只是看着那些要献祭的牲畜，有时呢所以他们的地位低微到有时都没有机会这样入到圣殿里面去做献祭的人。而这些这样卑微的牧羊人却蒙神拣选成为那些第一批去听到这个孩子出世的人，而且他们可以当面去见到这个的小婴孩。这个显示了其实神不只是跟那些很特殊或者很伟大的人物去建立关系，而是要跟所有人，他要向每一个平凡的人去宣告这个孩子的诞生，显明了其实神的心也是关心全人类，包括最卑微的人。原来神的荣耀就是藉着他的爱子耶稣，这个至高者用最卑微的方式去诞生，而这个方式亦都显明了神和我们每一个人去认同。就好像在18世纪一个美国的神学家兼一个牧者，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华兹。这个爱德华兹呢，他牧养了他家教会大概30几年，在这些岁月里面呢，他曾经带给美国的信徒 属灵生命有一个大觉醒，复兴了很多属灵的生命。他曾经讲过，他说神在万有中荣耀他自己的一个宏大的媒介是什么呢？就是神人耶稣基督。神在万有里面荣耀他自己的一个宏大的媒介，就是神人耶稣基督。他又提到神在世上一切自我的荣耀行动中揭示了和付出了他自己，给所有愿意接纳他做他们的份和他们的宝藏的人。他的荣耀，他的自我荣耀不是一个表演，而是以他自己作为礼物。原来神的荣耀就是将他自己摆出来成为一份的礼物，让人可以享受其中。他的这番话令我想起一个被人去重新改编了的一个遇到故事，虽然和原来的历史事件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都很有意思。话说这个故事讲什么的呢？就是讲到有一个富翁，他穿着上等的一些鹅绒做的斗篷，然后浑身穿着一些很完美的皮革的装饰，然后来到小婴孩诞生的地方，准备入去拜见这个 BB。但是当他来到这个门前的时候，就发现天使加百列站在 面前。然后加百列就跟他说了，要入去的人必须要带礼物才可以入去。于是富翁就用力举起了一个精致的箱跟他说，我带来了最好的金条，我预备入去了。跟着天使就跟他说，你的礼物必须是要是你内心里面最珍惜的东西的。跟着富翁就说，这些就是啦，我已经带了来了。跟着当这个富翁将这个礼物摆在圣婴面前的时候，好奇怪，他一放低啲黄金，突然发现到他伸出来的不是黄金，而是变成了一个铁锤。他的痕迹呢是充满了很多痕迹，而且变黑了的锤头比人的拳头更加大。而他的手呢，那个手柄啊，是用很坚韧的木来做的，同人的手臂一样长。这个富翁见到这个这样的大铁锤呢，心里面觉得呆晒，不知道怎么算。跟着天使就轻声跟他说，你手中掌握的其实是贪婪的铁锤，用来敲取劳工的财富，好让你自己可以过着奢华的生活，为自己去建筑豪宅，但是就叫其他人住茅舍。富翁好羞愧地耷低头走了。但是当他拎着个铁锤想走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又拦住他跟他说，不得，你还未献上礼物。跟着富翁说，这个这样的铁锤不可以献给君王的。但加百列跟他说，这个就是你来的原因，你不可以带他回去，他太沉重了，你要将他留下来，否则这个铁锤会毁了你。但是这个富翁说，为什么啊，这个 BB 根本拎不动这个铁锤啊。但天使跟他说，唯有他可以拎得动。跟着富翁走了的时候呢，跟着来到门外的就是一个学者，透过他那个长长的胡须和他额上的皱纹，就看出他是一个相当有年纪的智慧的一个代表了。但是当他入到的时候，亦都在人门口被天使加百列挡住了。加百列跟他说，你带了什么东西来啊？于是这个学者斯斯然跟他说，我带了乳香，是来自远方和古代的乳香，很名贵的。天使又提他，嗱，你带来的礼物一定要是你内心所珍惜的东西的。于是学者很淡定地走入去，恭敬地跪低，然后在他的袍的袖里面拎出这个银做的盒仔。但很奇怪，当他一拎出来的不是银器，竟然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容器，好粗糙，好多嘅斑点。佢好惊讶，於是打开苹果一问，哇，点解阵味咁公嘅呢？点解无端端变成晒醋嘅呢啲乳香？於是加百列就同佢讲啦，你将造成你嘅嘢带咗嚟，怨毒因为嫉妒同埋憎恨而变成咗冷酷无情嘅人生嘅酸醋。过去嘅创伤，积聚的愁怒，压抑的怒气， 留在里面已经很久。你不断去追求知识，但却让毒物充满了你。学者亦都觉得很惭愧，他双肩下垂，拧转面，想着要收回这个的醋就走了。但是天使捉住他的手，跟他说，等阵，你一定要将这个礼物放低。个学者在这反对，跟他说，喂，这件事是令人讨厌的东西的，这个婴孩如果喝了怎么算啊？天使跟他说，你必须将担心交给神，甚至乎连醋都有用。跟着这个学者又走了。跟着有一个访客大步地走上前，他是一个大将军，是很多军团的领袖来的。他呢是带来了一个的用黄铜架做的一个盒，好靓的喎。咁跟住佢就话啦，我带嚟咗末药，哇，系我从最辉煌嘅战争里面带嚟嘅战利品嚟噶。你知唔知好多人咧为咗类似嘅呢啲嘅珍贵嘅物品咧，打到你死我活？呢个咧系由稀有嘅植物咧熬炼而成嘅一啲精华嚟噶。咁天使就话，但系呢个咪你内心最珍惜嘅嘢嚟噶？将军话梗系啦，于是佢就向前，甚至乎五体投地咁趴喺度。当他放低这个箱的时候，发觉很奇怪，一放低竟然变成了一支长矛。那他就很惊讶，就说，啊，没可能的，一定是敌人向我落了咒语了。加百列就跟他解释说，这个比你所知道更加真实，成千的仇敌向你落了咒语，使到他的灵魂变成了这支的长矛。你活着是为了征战，但其实你一早已经被征服了。你赢得的每一场战争，其实就是带来了另一场的战争。于是将军很羞愧地拿着这支长矛，想着转身走的时候，这个天使跟他说，你要留下这个。但是这个将军说，留在这里，他是一个 BB 来的，这个长矛足以刺穿他了。但是加百列跟他说，你必须将这个恐惧交给神。跟住佢又走埋啦。究竟呢啲礼物后来点呢？铁锤、醋同埋矛。原来另一个真实嘅事迹就讲到佢哋再次出现咗，系喺耶路撒冷对外嘅一座山，叫做加勒山，又叫独留地。但我哋唔需要担心，因为神已经解决咗呢个重担，亦都只有神可以解决。我们都知道耶稣为了拯救人类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高，钉钉就是拎着沉重的铁锤，将一根根的铁钉打在耶稣的手脚之上。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高说我渴了的时候，钉钉就拎着用海涌沾满了的醋，绑在牛膝草上高，递到耶稣的口中。当耶稣喘了气之后，兵丁为了要验证耶稣是不是真的死了，于是就拿着长矛刺穿他的肋旁，随即就有血和水分开地流出来。因为耶稣降生在人世，并且透过付出他自己的生命来成就这个救恩，他就是这份珍贵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和神复和，并且在神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就正如爱德华兹他补充地说，他说神在我们身上得着最大的荣耀，就是当我们在他里面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候。原来神得着荣耀，不独是由于他的荣耀为人所看见，而是因为他的荣耀为人所欢喜。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并且享受主恩典丰富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大大地彰显。神愿我们都能够时刻注目在神的荣耀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时时都觉得欣喜万分。天使的这首的颂歌不单止是让我们看到神怎样透过成为肉身介入人间，并且附上了他自己去成就救恩， 让人能够享受祂而得到大荣耀。婴孩耶稣的降生亦都将平安带给神所喜悦的人。平安这个字基本的主要意思是指一种健全的状态，亦都是讲到全人在终极和末世的时候的意义上获得那个拯救的状态，即是完全得赎那个状况。其次的一个意思就是指到人因为进入了这个完全的状态而享受到心里面那种的平安。而刚才我们已经提过耶稣基督这位圣子怎样介入，透过成为一个人，以作为神人复活的一个媒介。他又藉着被钉身在十字架上高去彰显神的荣耀，同时亦成就了这个救恩，使我们原本因为罪的缘故而同神隔绝这个困境可以扭转过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重新同神复活，得到真实的平安。当然这首天使的赞歌亦都提到这个小婴孩原来对于那些他所喜悦的人所代表的就是平安。而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个是犹太人的讲法来的。犹太人认为呢，某些人他被神去拣选成为了子民，这些就是神喜悦的人了。而这个的描述是表达出一件事，是暗示了给我们知，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必然去享受到救恩的成果，只有那些对神的恩典作出回应的人才可以经历到这份出人意外的平安。虽然耶稣是为所有人去降临，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对他的降临作出正确的回应，以致他们可以蒙福。但是如果人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灵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们必定能够体会到神的荣耀和祂所赐下的平安。如果我们在座当中有一些未曾认识相信耶稣的朋友，我都鼓励你们能够勇敢去接受祂的救恩，你就会体会到一个不一样的圣诞。各位弟兄姊妹，昔日神怎样透过圣诞夜去彰显祂自己的荣耀，同埋将平安赐给我们这些平凡的人，今日祂仍然在这个爱的日子里面去成就奇妙的事，以彰显祂的荣耀，并且使人得到益处。就好像最近我看到一个的故事，是一件真事来的，是一个美国牧师呢祂体见的一件真的事情。是讲的什么呢？原来在圣诞节里面呢，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了，所以他们更加重视圣诞节。那在圣诞节就到的时候呢，到处呢都装饰得很漂，甚至乎呢不同地方的教堂呢都为了要迎接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呢，都会呢去粉饰下，去装饰下一番这样的。那而有一对的年轻的牧师夫妇呢，就派到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间很旧的教堂里面去重新开幕，因为呢布鲁克林区呢是一些比较旧的地方来的，所以呢这间教堂真的很残旧。所以这对年轻牧师呢夫妇见到这个地方，发觉哇需要很多的装修整翻它，因为很旧，有些地方用用烂烂了。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时间表去整，每日整一些，每日整一些，准备呢去到圣诞夜的时候呢就重新开幕，然后就开始这个的圣诞崇拜的了。结果到了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呢，大部分的东西都差不多整完了，都按照他们自己预备那个的时间表完成晒了。所以呢应该呢都可以准时呢是圣诞夜呢开这个的圣诞崇拜。但是怎知呢，临近圣诞前几日突然之间落了两场好大的暴风雨。结果在圣诞节前三日，牧师去到教堂发现到原来上高有个大窿，跟住更加睇到啦，喺祭坛后面嗰个墙壁呢有一大忽嘅油啦，完全剥落咗，个范围好大呀，差唔多20尺乘8尺咁大，即係成幅墙咁样，都成劈嘢咁样啦，即係总之大家知道剥落咗乜都冇。於是佢心里面就喺度諗啦，点算呢？ 究竟应唔应该将呢个圣诞夜嘅崇拜取消咗呢？一嚟到见到后面一撇嘢唔掂，还是延期咧，即系褪后啲啦，元旦打后先处理啦咁啦。跟住佢一路翻屋企嘅时候咧，咁啱行到附近，见到有啲一班即系联合嘅一啲社企咧，佢哋搞咗一场咧跳蚤市场、跳蚤市场嗰啲嘅义卖会啊。咁佢又见到啊咁多嘢睇，不如入去行下啦。啊，当佢入去嘅时候，俾佢见到咧有一张好大嘅台布。大家知道啦，啲外国人嗰啲台唔系好似我哋香中国人咁细噶嘛，嗰啲好鬼长噶嘛。咁所以咧好大幅噶，而呢张台布咧系象牙色噶、哦。而且咧喺台布中间咧绣咗一个好大嘅十字架，咁牧师喺度谂，呢张嘢可能可以啱啱冚到嗰埲墙、哦，于是好开心就买咗翻去啦。当佢买咗翻去嘅时候，就嗱嗱声谂住翻翻教会啦。但系当佢差唔多到教会门口嘅时候咧，因为个美国嗰边会落雪噶嘛，近圣诞节落紧雪、哦，佢就见到一个太老婆婆咧。跑过嚟呢条马路諗住搭巴士，但追唔切架巴士走咗。咁要等成45分钟之后呢先会再有车。咁佢唔忍心见到一个老婆婆呢喺一个冰天雪地里面喺度挨冻啦，於是佢就话、啊、老婆婆不如你入嚟教堂坐下啦，反正我都系整下嘢嘅啫，你入嚟唞下飲杯热水，唔使喺度冻啦。咁於是佢就带咗呢个婆婆呢入咗嚟教堂坐，跟住佢就攞条梯喺度挂啦。哇！一挂啱啱冚得晒，我于是好开心啊 ，perfect 冇得顶啦，咁啊一定可以照旧如期咧举行圣诞崇拜啦。啊！但系当佢一睇完之后好开心，佢就望住个婆婆咧，竟然行上前望住呢幅嘅台布呆咗。跟住呢个老婆婆就同佢讲：牧师啊，你张台布喺边度得嚟啊？咁佢就将来龙去物话俾佢知啦。跟住个婆婆就同佢讲：你可唔可以同我睇下咧？呢张台布嘅右下角咧？有冇寫住 EBG 呢三個英文字啊？於是牧師就睇下啦，哇，真係有喎、啊！原來呢個 EBG 呢三個英文字係呢個婆婆嘅名嘅縮寫嚟嘅。呢、這個婆婆做解釋咧，原來呢張台布咧係佢35年前咧喺奧地利嘅時候親手繡出嚟。咁跟住個婆婆就同佢講啊，佢話其實35年前咧，我同我丈夫咧住喺奧地利，其實我哋都家境好富有嘅。但后来纳粹党嚟咗啦，大家知道即系嗰啲年代咧，系啱啱打紧世界大战啊。咁所以呢个纳粹党嚟到嘅时候，我哋就被迫离开啦。我先走，然后我先生咧就隔一个星期就走。后来我仲俾人捉咗，送咗去纳粹党嗰啲集中营里面啦。所以我再冇见过我先生，亦都冇翻过去奥地利呢个乡下。咁牧师听完之后咧就话：，哇，既然呢块台布对你咁有意义，不如我送翻俾你啦。但呢个婆婆唔好，留翻俾教会啦，几好啊！依家咁靓咁啦。于是牧师为咗道谢呢个婆婆咧，就决定好啦，咁不如婆婆你唔好等巴士啦，我揸车载你翻屋企啦。咁咧，于是咧个牧师咧就带呢个婆婆送佢翻屋企。原来咧佢就住喺一个叫做史丹顿岛啦。咁咧就因为呢个婆婆咧，佢依家梗系好穷啦，系咪？以前有钱啫，但系打完仗佢就冇钱啦。所以原来佢每个礼拜咧，都会特登搭巴士过嚟布鲁克林区做做清洁嘅，所以呢个牧师就揸车送翻佢走啦。咁几日之后，到圣诞崇拜开始嘅时候咧，进行得非常顺利。结果咧，全教堂咧差唔多坐满晒人，音乐同埋气氛都好好。完咗之后咧，仲好多人话咧，下个星期会继续翻嚟聚会。结果呢个圣诞崇拜结束咗之后咧，牧师就留意到有一个邻居嘅老先生坐咗喺度冇离开，于是佢就就系同佢倾偈啦。呢、這个老伯伯就同佢讲啊，牧师啊，呢张台布喺边度嚟噶？跟住佢就话啦，我以前咧喺战争前嘅时候咧住喺奥地利嘅，我太太咧曾经咧绣过一张咁嘅台布啊。啊，世界上估唔到竟然有两张咁似嘅台布嘅咁啊。于是佢就话翻俾牧师听35年前嘅嗰啲嘅故事啦。咁佢就话咧，原来咧当佢送走咗太太嘅时候咧。佢諗住走嘅時候，佢都被人捉咗去坐監，所以佢都從來咧冇翻翻去鄉下，亦都冇再見過佢太太。咁牧師聽到呢個咁嘅故事之後，成個呆咗，跟住就話：阿伯啊，不如我帶你遊車河兜下風好冇啊？個阿伯話：好啊，橫掂講到興起，你啲老人家講開收唔到噶嘛，係咪？我繼續將我啲故事話俾你聽啦。於是牧師就一路揸住車帶佢去啦，咁就再到佢去呢個史丹頓島。 的一个很残旧的公寓，然后走上三层楼梯。当他一按钟，老婆婆打开门的时候，牧师亲眼目睹住一场圣诞很美丽的团圆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迹。是啊，其实神就是一个满有奇妙的主。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今个圣诞节当中都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和作为。而当我在思想一首天使他们所唱的圣诞赞歌的时候，我也发现到原来这两句歌词其实你都可以转化成四个字。知不知道哪四个字呢？这四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应该有的表现。你都你一入礼堂的时候会见到那块的牌匾，就是荣神益人。心愿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时刻高举神无限的荣耀，去享受神丰富的恩典。同时我们都常将神赐予复和和平安的这个关乎万民的大好信息去同人分享，使到更多人蒙福。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耶稣，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你亲自成为肉身介入在人世当中，去将神去显明给我们看得见。从来我们肉眼看不到神，但是透过神的爱子耶稣，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的爱就是那么丰富，你的荣耀就在你的谦卑里面给我们看得见。因为你甘愿同我们每一个这么卑微这么平凡的人去看齐，去与我们认同，但你不同，你是神来的，只有你可以拯救我们，你可以将我们一切的罪去抹去。今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恩典，去看见你自己本身那种的完美，那份的荣耀。当我们能够体会到你那种的好处，不断向你发出感恩，享受你自己那份丰富的时候，你的荣耀就更加去彰显出来。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得见，经历得到。更愿我们的心时刻都体会到你给我们那份的平安，因为你已经将我们同神之间本来的隔膜去重新接连返，给我们可以同神复和。但愿意我们都能够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让主你得荣耀，让人的生命可以得益处，能够去认识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里面好好珍惜每一刻，去思想你自己的丰富，你的甘甜，以致我们常发出感恩赞美你。多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诚心所愿。